2021年1月31号星期五，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二的节目。我们今天两个主题啊，第一个，川普兑现关税，北美贸易战开打，习近平可以安睡了。第二个是川普白宫会见黄仁勋啊。那么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1月31号直播二的要闻简报。那么第一个，路透社报道，美国总统川普1月31号在白宫和英伟达的 CEO 黄仁勋举行了闭门会议。那么川普在会谈之后表示，他和黄仁勋谈得很愉快，但是没有透露会谈的内容。CNBC 此前报道说，川普和黄仁勋的会面早在 DeepSeek 的成为焦点之前已经约好了啊。那么这次会面会主要讨论美国人工智能的政策。消息人士透露，川普考虑扩大对中国的芯片限制，包括禁止英伟达为中国量身定制的芯片啊。给我一下，有杂音吗？我想听一下网友能不能听到有杂音，如果有杂音告诉我一声啊。那么这第一。第二，中国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DeepSeek 的人工智能突然流行起来，那么各国政府开始陆续宣布各种应对措施啊。那么第一，荷兰数据保护机构1月31号表示，将会对 DeepSeek 的资料收集行动展开调查啊，要求荷兰使用者谨慎使用 DeepSeek 啊。那么第二个是台湾数位发展部1月31号宣布，台湾的政府机构、公立学校和公营事业禁止使用 DeepSeek 产品，原因是 DeepSeek 是中国产品，运营的时候有跨境传输、资讯外泄的安全风险。第三个是意大利保障个人资料机构说，1月29号已经封锁了 DeepSeek， 用户不能够下载，原因是保障个人资料机构此前向 DeepSeek 查询个人资料使用情况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啊。第四个是法国资料监管机构资讯与自由全国委员会1月31号表示，将会向 DeepSeek 运营商了解运作方式和资料保护的风险。第五个是韩国啊，韩国个人资料保护委员会1月31号向 DeepSeek 提出书面要求，要求 DeepSeek 提供处理个人资料的相关信息。第六是英国，英国这个科学创新和技术大臣凯尔1月29号说，英国政府将会仔细检查 DeepSeek 的规模和影响，确保它是一个合规的系统。第三，法广报道，日本经济产业省的官员表示，将会在5月底扩大出口管制物品的清单，他会把制造量子计算机所需要的先进芯片、光刻设备和低温冷却器纳入限制出口的产品当中啊。那么列入出口清单上的物品需要许可证才能出口，防止物品被用于武器或者研发啊。另外，日本经济产业省把42家实体列入实体清单啊，新增加的实体将会在2月5号生效。像这些实体出口军民两用产品，出口商需要申请许可证啊。截止目前，实体清单上总共有110家中国的公司和研究机构，包括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啊、中国船舶重工集团、中国电子科技集团、中国北方工业公司等等啊，这都是央企，而且大部分是军工企业啊。第四，美国之音报道，美国司法部宣布1月31号在弗吉尼亚州逮捕了前美国联储顾问啊，叫罗杰斯啊。那么指控罗杰斯窃取美联储的商业秘密，为中国谋取利益啊。罗杰斯现年63岁，他在2010年到2021年担任美联储的高级顾问。罗杰斯还在中国复旦大学担任兼职教授啊。那么他在2024年一年的工资就达到了45万美元啊， 年薪45万美元，在复旦大学。起诉书指出，至少从2018年开始，罗杰斯利用在美联储的工作，索要商业机密信息，包括经济数据，对中国的关税审议，给美联储理事的简报，以及还没有发布的公告等等。罗杰斯利用这些商业机密交给他在复旦大学的研究生，那么这名研究生实际上是中国间谍。起诉书说，罗杰斯向中国提供的数据能让中国政府以内幕交易的方式操纵美国市场，因为中国是美国国债的原来是最大的持有人啊。FBI 华盛顿办事处的助理主任桑德伯格发表声明说，中国扩大了经济间谍的活动，目标是破坏美国，让中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第五，美国商务部1月3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去年12月个人消费支出物价指数 PCE 2.6， 预期是 2.6， 前值 2.4、那么剔除物品、食物和能源的核心 PCE 2.8， 预期也是 2.8， 前值也是 2.8、PCE 的数据符合市场预期，它反映美国通货膨胀没有恶化，那么降息也没有迫切的需要，所以美股是1月31号是下跌的啊。道琼斯是跌了 0.75， 标普是跌了 0.5， 那纳斯达克跌了 0.28。 第六，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加拿大统计局1月3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加拿大去年11月份经济下跌了 0.2%， 超出预期，这是2023年12月以来最大的月度下跌。月度下跌什么意思？就是环比啊，对比上个月啊。那么十月份加拿大的经济增长是 0.3 啊。加拿大十一月份出现了广泛的下跌，有二十个行业当中有13个行业是下跌的，包括采矿、采石、油砂开采、运输业啊。那么大部分行业的下降是由于内陆运输和港口停工造成的。那么川普这个时候就找他打贸易战啊。经济学家预计加拿大经济12月份会出现反弹，可能是上升 0.2。 第七，德国之声报道，欧洲中央银行1月31号公布调查结果显示，欧盟制造商更担心来自中国的廉价商品，而不是美国的关税啊。欧盟企业担心，如果美国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将会有更多的中国商品进入欧盟市场，那欧盟市场商品价格会被中国产品挤压，如果对中国倾销采取保护性的措施和报复行动，又会导致更大范围的关税战，成本和价格也会上升。那调查还显示，欧洲制造商正在裁员或者减少招聘，努力降低成本。至于美国可能对欧盟加征关税的问题，调查发现很多欧盟制造商已经在美国本土生产，有些欧盟制造商只向美国出口高度复杂难以替代的产品，美国关税对欧洲制造商的影响比较小。那这项调查是欧洲的中央银行去年6月进行的，调查了82家大企业。第八，路透社报道，比亚迪在巴西建厂过程中出现了虐待工人的现象啊。那么巴西政府调查人员发现，比亚迪工地的承包商金匠集团和中国工人签署的劳动合同公然违反巴西和中国的法律。劳动合同上违法条款包括：第一，工人要把他的护照上交给公司；第二，公司把工人大部分的工资直接寄回中国；第三，工人还必须向这个公司缴纳900美元的押金啊，他们到巴西6个月之后才能拿回押金。第四，金匠集团可以单方面延长劳动合同6个月。第五，在工地或者宿舍吵架，光膀子罚款200啊。去年10月底，巴西媒体揭露，比亚迪工地的工人受到了奴隶一样的对待啊。去年12月23号， 巴西公共劳工部对比亚迪工地进行突击检查，发现163名工人，中国工人被迫在恶劣条件下工作。第一，长时间工作，每个星期连续工作七天。第二，宿舍环境恶劣，31个人用一个洗手间，有一些工人睡在没有床垫的床上。第三，自由受限，工人要批准才能离开宿舍。中国的工人都是这样的，这在中国人看来，这不根本就是正常的，但是在巴西，这叫虐待啊。第九，美国《经济报道》，哈德逊研究所1月28号发布的报告显示，发布的报告建议增加川普政府在对华政策中增加更多的更加重视人权。这份报告的题目叫在美国对华政策中优先考虑人权题目叫川普政府指南。那么美国在和中国进行战略竞争时，不应该以基本自由作为代价。报告指出，如果不能有效应对中共侵犯人权的行为，不仅会削弱二战以后建立的人权体系，还会动摇民主国家以和平方式解决冲突的能力，并且对美国更广泛的利益构成威胁。报告向川普政府提出了一系列的具体措施建议。第一，利用法律、金融和名誉工具应对中共侵犯人权的行为，包括有针对性的制裁和更加严格的执行强迫劳动法。第二，通过财政支援、公开认可和外交活动，加大对中国人权捍卫者的支持，这个很重要。第三，设立专门的国务院办公室，优先推动释放中国的政治犯。第四，追究在中国侵犯人权的个人和实体的责任，这个也很重要。特别是他们跑到美国来的家属。第五，扩大对意见人士的难民保护。第六，与盟友共同努力，将跨国镇压作为优先议题，并制定国际规范加以应对，这个非常重要。第十，自由亚洲电台报道，内蒙古民主人士哈达病危。他几天前刚刚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和平奖候选人的提名。南蒙古人权信息中心发布的消息指出，哈达1月25号被中国公安人员紧急送往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哈达的妻子辛娜说，哈达在重症病房，左腿青肿，有严重的瘀伤。中国公安给他儿子打电话，要求他们通知哈达病危，但是拒绝告知病危的原因，只是要求家人支付紧急救援的医疗费。哈达是南蒙古民主联盟的主席，他致力于蒙古族的人权运动，他被誉为南蒙古的曼德拉。至今为止，他已经失去自由30年，中共囚禁了他30年。1996年，呼和浩特市中级法院以所谓的分裂国家罪和间谍罪判处哈达有期徒刑15年。哈达服刑结束之后，又被中国政府非法拘禁了4年，之后就一直对哈达进行软禁。那么今年有4位日本议员提名哈达作为2025年诺贝尔和平奖的候选人。那么1月26号诺贝尔委员会确认提名获得通过，他正式成为和平奖的候选人。11，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加拿大外国干预选举调查委员会1月28号发表了最终调查报告。调查报告出来之后，许多中国人的组织和活动人士都表示失望。加拿大华人关注中共违反人权小组1月30号发表的报告回应这份调查报告。报告指出，有四点人们的关切和失望的地方。第一，报告的内容矛盾， 一会儿说没有证据说明国会有叛徒，一会儿又说部分议员可能和外国官员的关系存在潜在的问题，有一部分议员判断力不足，行为过于天真，道德操守值得怀疑。第二，报告承认加拿大的中文媒体大多受中共的控制，却没有建议加拿大广播电视和电讯委员会采取监管措施。第三，报告没有处理中国在北极地区的战略野心，因为中国在北极地区影响力对加拿大的地缘政治和国家安全具有非常深远的影响。第四，对于一些中共干预的事件，报告没有直接提出当事人的过失和责任，比如中国大使馆帮助前议员董韩鹏竞选，董韩鹏跟中国领事馆的馆员讨论释放两个迈克尔等等。十二，《星岛日报》报道，香港美丽华旅行社的旅行团1月31号在上海遇到交通事故，旅行团总共有16人，香港领队死亡，2名团员擦伤。当天下午，旅行团乘坐的大巴沿着 S32 高速公路前往浦东机场，准备回香港。大巴突然失控，撞到了路边的护栏。然后团员说领队被抛起然后挂在车窗上。上海警察禁止团友这个香港的团友拍照，拍了照片要删除。美丽华旅行社的总经理吕振廷说，2名伤者送到医院治疗之后和其他的团员一起返回了香港。结果领队死亡。13，《星岛日报》报道1月31号，大年初三，香港赛马总共有89000人入场。香港赛马场。那么同比下跌了2%。其中有游客9654人。创历来赛马日的新高。其中90%来自中国。游客进入马场免收10块钱的入场费。那么1月31号总共有11场赛事。投注额总共是19.5亿，同比上升了10%。14 ，CNN 报道，德国天文学家叫班伯格班伯格说，有一个小行星代号叫2024 YR4 这个小行星，它可能在2032年的12月22号，撞击地球。概率有 1.3%， 非常高。概率达到 1.3%， 是20年来对地球构成威胁最大的一个小行星。报道指出，这个小行星有多大呢？55米。55米。如果这么大的小行星撞击地球，它会释放出8万亿吨的能量。这对地球会造成毁灭性的破坏。班伯格的发现启动了行星防御反应的第一步。NASA 美国宇航局将会调用所有的望远镜收集小行星的数据。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声音怎么样？可以吗？我刚才看见大家说还行，有没有反应有杂音的？有杂音告诉我一声好吗？好，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川普兑现关税，北美贸易战开打，习近平可以睡个安稳觉了。白宫1月31号宣布，川普总统将会从2月1号开始对来自加拿大和墨西哥的进口商品征收 25% 的关税，对来自中国的货品征收 10% 的关税。那么白宫新闻秘书卡罗琳利维特在例行记者会上说，关税将会从明天生效，这是总统兑现他的承诺。那么利维特否认了路透社关于关税要到3月1号才实施的报道。川普曾经说过，他考虑豁免加拿大和墨西哥进口石油的关税，但是利维特说，总统是否给予任何豁免的问题，他没有信息分享。那么具体的征收细节要在24小时后公布。那么美国能源信息署的数据显示， 去年十月份，美国每天进口加拿大的石油460万桶，进口墨西哥的石油原油我们叫原油56.3万桶。那么去年十月份，美国每天日均石油自己石油生产1350万桶。那么这意味着美国从加拿大和墨西哥进口的原油占到美国原油需求的 27.7%， 将近三分之一。那么川普之前说过，他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 10% 的关税是在已有关税的基础上再加征的。那 CBC 报道说，白宫当天的例行记者会之后，川普随后在椭圆形办公室见记者。川普对他的关税计划提供了一些模糊的细节。那川普向记者大致上描述了他的计划如何实施。他说了几点。第一个，关税将会包括石油天然气。实施的时间是2月18号。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对石油的关税可能会降低到 10%。但是不确定是从一开始就用 10%， 还是过一段时间再用 10%。这是第二。第三，钢铁和铝将会征收很高的关税。这是第三。第四，关税最后会包括铜，但这需要很长的时间。第五，他不担心金融市场对他计划的反应。那么在椭圆形办公室，有记者问，你向美国人承诺过要尽量的降低生活成本。川普回应说，关税不会导致通货膨胀，关税会带来成功，可能会出现一些暂时的短期的混乱，人们可以理解这一点。记者又问，你们致力于减少联邦雇员的同时，是否会担心影响公众的保护？川普说，每个人都是可以替代的，我们会找到非常优秀的人来替代他们，但我们乐意让他们离开。记住，我们希望他们进入私营部门，我们的梦想是让每个人都在私营部门工作，而不是在公共部门工作。川普还说，他绝对要对欧盟征收关税。川普一直强调，关税是保护美国制造业并且增强整体经济的一个手段。川普还多次表示，他实施的关税是由外国政府支付，但是常识是关税是由美国进口商支付。任何经济学理论都不支持川普的说法，那些拐弯抹角的那些理论那些逻辑非常的脆弱，根本经不起时间的检验。所以结论非常简单，川普的贸易战一定会导致物价上升，最终代价是由美国的普通老百姓承担。不信我们走着瞧。川普最初这个加征关税的理由是，加拿大和墨西哥在打击毒品和非法移民的问题上不作为。但是美国官员自己也说，进入美国的芬太尼和非法移民来自加拿大的比例不到 1%。同时呢，加拿大政府去年12月份推出了一项计划，这个计划要耗资13亿加元，要目的是加强边境安全，阻止这个非法移民进入美国，希望通过这个政策，通过这个做法来安抚川普。但是川普不买账。白宫新闻秘书利维特今天再次回到川普的口径，他说，川普对加拿大、墨西哥和中国实施关税的原因之一是，过去两年在美墨边境缴获的芬太尼足以导致数千万美国人死亡。川普今天还说，这些关税是为了向加拿大施加压力，解决美国对加拿大的贸易逆差。此外，加拿大还曾经说过，他要利用经济手段迫使加拿大成为美国的第51个州。这个说法让加拿大人非常反感。那么过去几十年，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让加拿大、墨西哥和美国这三个国家进行免税流通，商品免税流通，当然是大部分商品。 那么川普在他第一个任期把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换成了加美墨贸易协定，叫 CUSMA， 原来是 NAFTA。 那么协定有一条，即使美国对其他国家实施关税，也通常远远低于 25%， 比如说汽车 2.5%， 高尔夫球鞋 6% 等等。那加拿大那边的反应到底怎么样？美国的动作川普政府的动作就是这些。那星岛日报报道说，加拿大总理特鲁多1月31号在加美关系委员会上说，加拿大正在和美国合作，想办法阻止关税的实施。如果美国加征关税，加拿大一定会采取有针对性、有力但合理的即时回应。如果美方继续推进，加拿大将会采取相应的行动。加通社报道说，加拿大的外交部长赵美兰、加拿大联邦公共安全部的部长麦坚迪、移民部长米勒1月31号都在华盛顿，在华盛顿游说川普团队和共和党的议员。特鲁多在推特上发帖说，无论在边境的哪一侧，都没有人希望看到美国对加拿大的商品加征关税。我们正在努力防止这些关税的发生，但是如果美国执意推进，加拿大已经准备好了强有力的措施迅速的回应。 CBC 报道说，美国实施关税将会严重损害美加两国之间的外交和经济关系。关税措施对能源和汽车等支柱行业产生严重的影响，这些行业长期以来是依赖北美自由贸易环境才得以壮大发展壮大。根据加拿大方面的数据，2023年美国和加拿大的双边贸易达到每天36亿美元，每年美国加拿大的贸易总额达到万亿美元。加拿大出口到其他国家的商品当中，加拿大的出口有1/4是出口到美国。汽车和农业是一个重要的行业，但是石油和天然气占主导地位。加拿大 80% 的石油和 60% 的天然气都是出口到美国。安大略省的省长道格·福特指出，安大略省的汽车制造业和美国关系密切，美国实行关税将会损失50万个工业岗位50万个工作岗位纽芬兰和拉布拉多省的省长叫安德鲁·弗里说，川普的关税将会带来数以千计工作岗位的损失那么 BC 省的省长大卫·埃比说，美加贸易战如果持续到2028年将会损失700亿美元的经济活动那么现在最新的消息是什么呢？最新的消息是，加拿大计划最早下个星期切断对美国所有的能源供应，反击美国的川普的关税那么几个星期前，安大略省的保守党省长福特说，为了回应川普的关税政策，加拿大是准备切断对美国的能源供应，让加拿大人让美国人无法负担电费福特说，我们将会切断他们的能源，包括什么？包括密西根、纽约跟威斯康星那么总理特鲁多说，如果川普总统选择征收关税，那么加拿大会做出回应，一切都摆在桌面上。特鲁多办公室透露，这意味着加拿大最早下个星期会切断对美国的所有能源供应。那么正在竞选加拿大总理的马克·卡尼他其实竞选这个保守党的党首1月26号说，加拿大对川普关税进行报复就应该限制对美国的电力出口那么卡尼说，这不是贸易战打出的第一张牌，加拿大需要保留选择余地那么加拿大出口电力给美国主要是两个省，一个是魁北克，一个是安大略安大略省主要是水电魁北克那么这两个省 向美国输送电力，包括三个省，主要是三个州，一个是密西根，一个是纽约，一个是威斯康星。那么另外加拿大西部的阿尔伯塔省和萨斯卡切温省是美国炼油厂和公共事业公司的主要的石油天然气的来源，还包括铀啊。那么美国进口原油有一半以上来自加拿大，我们刚才讲了，每天有460万桶啊。那么阿尔伯塔省和萨斯卡温切温省的省长都表态，他们反对川普的关税啊。那么月初的时候，执政的自由党全国委员会决定啊，那么3月9号会宣布新的党主席啊，党的负责人啊。那么新的党首将会接任加拿大总理一职。民调显示，自由党的支持者更希望卡尼成为新的党首。那么目前卡尼最大的竞争对手是加拿大的前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方慧兰啊。那方慧兰也呼吁，如果川普征收关税，应该采取强有力的报复行动啊。那么国际贸易律师 CD 号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劳伦斯·赫尔曼说，现实的情况是有个恶霸啊，利用他领导人的地位向盟友施加压力啊。加拿大和世界其他国家必须认识到，我们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啊。川普政府不讲规则，不尊重国际条约，也不尊重国际协议啊，所以美国在国际文件上的签字不再有价值啊。那墨西哥这边，墨西哥总统这个谢因鲍姆1月29号说，我们认为关税不会发生，但如果真的发生，我们也有自己的计划。那墨西哥前首席谈判代表拉莫斯说，他说这里的人忧心忡忡啊，有一种不确定感，但这就是川普想要的效果啊。拉莫斯说，这有点像斗鸡游戏，两辆车以很快的速度冲向对方，墨西哥要发出信号，他的车也不是一辆小车啊，也会伤害到美国啊。那现在川普的贸易战终于开打，但是他开打的对象是北美的两个邻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他放过了中国，虽然他征收10%的关税，但我觉得那只是个装样子而已啊。也许他在下另外一个大棋，我们看不出来啊。川普上台到现在1个多星期，除了混乱和一系列的难以置信之外，没有一个能让人理解的政策啊。那现在这个北美贸易战开打，无法理解他的开打这个北美贸易战的这个政策目标，他只会给美国带来混乱。因为为什么？你想一下，如果加拿大真的拉闸限电，美国会面临巨大的损失。为什么？核心的是什么？核心的是纽约，纽约州会停电啊。另外你想一下，美国进口的，美国有1/3的石油和天然气来自加拿大，如果停止供应，美国的油价，美国的汽油价格会跑得很高很高啊。现在美国的通胀还不错，受到控制，2.6%，还有原因是因为油价受到控制啊。但是现在汽油的价格已经到了4块边上了，如果你在这搞一把，那有汽油价格再要跑上去，跑到5块以上，美国的物价就会失控啊。当然川普对他自己的承诺没有负担啊，但是美国的地下阶层肯定不会放过共和党啊。那据说移民局现在开始招呼中国的非法移民啊，你可以看一下今年纽约法拉盛今年非常过年过得非常冷清啊，这让人唏嘘。那些人都是支持川普的呀啊，都是支持川普的呀，结果川普对他们下手啊。好，那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我们下面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 做更好的节目啊。那我们今天也特别推荐我们的 Patreon 服务。Patreon 服务有两个特点，第一没广告，第二有音频啊，音频方便大家开车听，也方便大家分享啊。情况，以色列有测试 DeepSeek 可以写一些诈骗相关的程式，或许这是给 KKN 园区用的。 OK。情况，日经报道，对于中国的关税也可能在2月1号额外增加 10% 的关税，不是额外，就是跟他们一起的。加拿大 25, 墨西哥 25, 中国是 10,、啊、中国10是啥意思呢？10就是中国之前已经有关税的、啊、中国之前是 15% 到 25% 的关税，那这个10是在 15% 到 25% 的关税之上再加、啊、怎么加不知道，要看细节、啊、观点，川普一上台第一个行动就是把盟友痛打一遍、啊、再和中俄保持友好的交流、啊、我看不懂这个操作，我也看不懂、啊、我也看不懂，所以我没有评价，没有评价啥。但是毫无疑问，川普上台之后美国是混乱的，美国是混乱，这个星期都在混乱当中啊。嗯，一个新总统应该尽量的避免他的新的政策给一个国家带来混乱啊，你应该慢慢的来啊，让大家了解。你比如说，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巴拿马，巴拿马运河，今天美国国务卿啊，这个把这个巴拿马的情况跟大家交代，然后巴拿马的情况是要处理。所以他美国新任国务卿卢比奥会访问中南美洲，所以巴拿马的运河值得关注，这个没问题。但是在卢比奥介绍巴拿马的情况，巴拿马运河情况之前，川普上来就讲我要收回巴拿马运河，结果全世界都哗然。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告诉大家发生了什么。一个总统，川普不是第一，现在才当总统，你当了已经当过一任总统，你刚开始的时候不熟悉没关系，大家可以谅解，你这第二个任期你还这么干，你造成混乱不行，这个就不可原谅啊。所以呢，这件事情就是这是很典型的叫什么随意执法，随意去表达意见。你是个总统，你不是普通的老百姓，你不能乱讲话啊！你要等你底下的人把事工作做完，你再来讲。你比如说卢比奥把他该做的工作做完，出来对大家讲清楚，你再去说我要收回巴拿马运河，那个时候大家可以理解。观点：川普的行为让我想到中共，也把周围的邻国得罪个遍，差不多啊。川普跟习近平很像。他的性格非常像啊，性格非常像啊，对付邻居啊，都是在对付邻居，学这个学秦始皇啊，远交近攻啊，这个当代的这个地缘政治策略啊。观点：美国对美墨加关税的表面是把矛头对准都是中国，怎么对准的呢？对得准吗？是表面，你能把这个事情再跟我详细的说说，怎么把矛头对准了中国啊？对美国对加拿大和墨西哥征收关税，但是矛头是对准中国，是这个怎么说得过去？解释给我听一下好不好啊？怎么解释的？后面我就不念了啊。观点：记得一句话，攘外必先安内，美国先搞定盟友，最后是中国，这是什么屁话啊？请你闭上你的臭嘴啊！这是什么鬼话？对付自己人，再去对付外国人，你疯了！帮我把他踢出去，我真的不想看这种鬼话啊！这都不是人话啊！那不是你的国家，那是你的盟友啊！情况坐标杭州，往年的春节西湖边人山人海， 但是今天年初四，西湖和普通周六周日差不多了。往年西湖边吃饭的地方春节都是涨价，共产党也是默认涨价的状态，也是客满，但是今年西湖边饭店团购就没停过，可见中国经济真的一塌糊涂。但是共产党还能说经济有 5% 的增长，极度不要脸啊。 OK， 观点，中国企业对中国人的压榨是空前绝后的，国内上到金融互联网企业，下到民工，长时间的加班都是非常常见。我认为企业公然的违反劳动法和两件事情有关。第二，共产党漠视现有法律，有法不依，不执行。二，一党独裁，党内没有工党和团体。近期在国内面试的几个互联网公司，甚至直接要求九点钟工作到凌晨两三点，每天工作长达18个小时，而且每周单休单调，这严重超过了任何一个劳动法工作时长的2倍，非常疯狂。这种情况在国内愈演愈烈，在中国愈演愈烈啊。观点，中国外卖业繁荣是建立在压榨人力的大前提下形成的，说的对，是这样的啊，是这样。平台业者尽其所能压榨外卖员的劳力，从消费者的角度来看确实是福音，但从社会劳动者的角度来看是底层阶层的悲歌啊，千万外卖送货员永远无法挣脱的悲剧。他们甚至有一个什么呢，有一个算法，其实这些外卖员被什么限制住，被算法限制，对，被算法剥削，就是你怎么跑你都跑不出这个价格和这个规模来啊，就是你的收入一直就在这个位置上上不去的了。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出租车司机，工厂流水线的劳工，为什么中国人会以此为傲呢？以此为傲的人都是享受那个成果的人，以此为傲，我没见过外卖员以此为傲啊！以此为傲，这是下订单的那个人啊，我买点外卖的人以此为傲啊。这样和共产党标榜的旧社会有什么区别？那你就搞错了，中国的旧社会没有这样啊！中国的旧社会，现在的中共的新社会，不如以前的旧社会。你对中国的旧社会的认知被中共洗脑了啊！中国的旧社会没有这么差啊！其他国家多多少少也有类似的情况啊！这又是在洗脑啊！什么叫其他国家多多少少有？就违法就被人揪出来啊，不叫多多少少啊。观点，金匠公司实际上很有可能是比亚迪的影子公司，是我估计也是。这是中国公司非常擅长的手段，通过影子公司签约员工并公然违反劳动法，当被发现时把影子公司推到批斗台，尽可能的削弱对母公司的影响。这种手段非常卑劣，甚至严重的超过了中共笔下的黄世仁。黄世仁是怎样的你们自己去查一下啊。所以我们的脑子里面被中共洗脑的痕迹很难很难彻底洗干净啊。为什么？因为不容易啊，它刻在你的脑海当中啊。对于这样的企业，我们当下最容易执行的事情就是抵制他们的产品，从根源上切断，哪怕是它再便宜。要知道这是中国几千万人血泪着著称的骷髅工厂。观点，川普路线就是要回到二战以前的帝国主义霸权主义路线，以后北美洲就是一个国家，丛林法则，谁的拳头大谁就厉害。我倒不觉得是这样，我倒不觉得是这样啊。 川普说这个 要把这个巴拿马运河收回，我认为他没有让这个国务卿先出来把巴拿马的情况讲清楚，他说这个话会让人有误解，这是第一。第二，他把加拿大说成是美国的51个省，并不意味着他是要称霸北美啊，他没有这样的雄心啊，他只是占个嘴巴上的便宜而已啊，就是嘴欠啊，要占个嘴巴上的便宜啊。我不觉得川普有这样的意志，要把北美洲变成一个丛林社会，我不觉得是这样，这违背了，就基本上在美国这种违背了常识啊，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但问题是他为什么要这样讲，让大家误会啊？他还讲了很多很多的话，他随时都在讲话，所以不必太在意他讲的话。核心的问题是什么？核心的问题要看他做了什么啊，因为他实在是他都不记得他讲了些啥啊。观点王老师好，针对习近平建地堡分享我的观点，这不仅是战争防御，更是为未来社会动荡做准备，啥意思？战争防御，这不是战争防御，这是指挥中心，解放军的指挥中心啊，这不是，不仅仅是防御啊，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军队的基地啊，指挥中心啊。中国正在推进 AI 自动化和智能电网，减少对劳动力的依赖。机器不会造反，但是人会造反。与此同时，医疗改革加速，进口药退出，公立医院萎缩，生育政策口号大于行动，啥意思？你到底想说啥？人口政策正在从增减转向筛选，极端气候、能源危机、经济下滑加剧社会分层，底层生存空间被压缩，未来或许不再需要庞大的人口。地堡不仅仅是避难所，更是统治模式调整的信号。我没看到它中间的联系，我没看到你说的地堡是统治模式调整的信号怎么和前面的这个呼应起来。我希望大家提出一个简单的观点，一句话就能讲清楚的观点，然后你提出一些证据或者其中一个逻辑来证明这个观点就比较好。不要用排比句啊，排比句通常是论据不足，用排比句来增加气势。如果你有很强的逻辑，你不需要排比句啊。观点：炒作神话 DeepSeek 后续将会成为一款有选择性的 AI， 产业化变成政治化，炒作电影票房，同样也是为了提振市场信息啊。DeepSeek 呢，基本上你可以看到，中国政府肯定是在背后下了血本来把它推出来啊，这是第一个，毫无疑问是这一点啊，下了血本干这件事情啊，干这事情它目的是啥？当然目的是还是为了做宣传啊。DeepSeek 可以帮中国做什么？帮不了中国做啥啊？帮不了中共干什么？这是一个招牌，它仅仅是一个招牌。这个招牌是向世人展示我的能力啊，但是它到底，大家要理解一件事情，就是人工智能。现在的人工智能在干什么？现在的人工智能在成长，在长大。你现在看到的这些语言服务，各种各样的服务呢，其实呢，只是一个过程。他只是在他长大的过程当中拿向市场拿一点钱，把钱拿一点钱过来赚点钱，然后买食物来长大，就这个意思。对于人工智能来说，现在提供的这些服务，你跟以后相比 这根本就没有意义，理解吗？大家明白这个道理，就是这是个成长的过程，人工智能在成长的过程，现在的人工智能跟未来真正的人工智能微不足道，微不足道，啥都不算。所以现在，所以 DeepSeek 在这个阶段要放卫星是没有意义的，理解吗？因为 DeepSeek 它最重要的是要它自己要成长，它要长大，它要真正变成人工智能，就像 ChatGPT 一样，这些所有的这些人工智能平台它都是要在长大。一方面训练，训练是干什么？训练就是长大的过程，提供长大的机会。一方面是训练，一方是收钱，通过收钱来获得资源让他去长大。但是 DeepSeek 你觉得他是想长大吗？他不想长大，他这样就够了。为什么？钱就圈来了，圈来了目的就达到了。他会长大吗？我不觉得他会长大。为什么？那你想一下，这个人考试是抄别人的，他抄别人的，他并不意味着他具有这个能力。这一场考试他抄别人拿了高分，但是当如果他的作弊被发现了，下一场考试他还能考好吗？他就考不好了。为什么？老师盯着他，他就考不好了。为什么？不一定抄得到，就是这个道理。所以你就我们就不着急下结论，我们就看着，看个 DeepSeek 到底它能变成啥，好不好啊？不着急下结论啊。观点：中国的旧社会懂得自己开启明智。1949年前，黄包车一个人能养活一家人啊。情绪不要相信生意人的嘴，要看他做的事情啊。观点 ：DeepSeek 就是面子工程，遥遥领先的范畴，内容依旧是拿来主义，敲敲打打。提问，请问王老师，听到一句话叫中国从零到一不行，从一到一百比较擅长，造成市场很卷，美国却能一直做零到一的创新，会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什么？从一到一百不是中国做的最好，做的最好的是谁？做的最好的是日本啊，日本从一到一百是做的最好的。日本后来教会了谁？日本后来教会了台湾人和韩国人，所以后来台湾人跟韩国人都做得很好，一到一百，特别是韩国人，韩国人做得非常好。所以你看韩国的军事实力很强，原因是什么？他的制造业非常厉害。那台湾人就跑到中国大陆，跑到中国大陆去把他一到一百的能力发挥出来。所以你看到了富士康，富士康是一到一百做得很好。中国一到一百做得很好是谁？你举个例子给我看一下，我是没有看到。所以你说中国人一到一百做得比较擅长，这个名不副实。把一到一百做到极致的是台商，台商你看到台商做得非常的极致，几千人、几万人、几十万人的工厂他都有。所以富士康在中国雇佣了上百万人，他就这么大规模，这就叫一到一百，理解吗？所以实际上中国并不是很擅长做一到一百。中国擅长的是什么？中国擅长的是模仿。我开了一家工厂，我做一件这样的东西，不是我很擅长一到一百。理论上一到一百就是我今天做了一个工厂，做到一个这样的规模，一的规模，过了十年我变成了一百。No， 中国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过了十年，中国发生的事情是出来了一百个同样的工厂，这就叫模仿啊，不是一到一百，一还是那个一，多了一百个一的工厂，这是中国的特点。你别把自己还搞得呢，数量增加的不是这个厂子的规模增加了，而是这种厂子的数量增加了。为什么？大家发现这个挣钱，都来干了啊。所以中国市场卷不是因为他把厂子盖大了，中国市场卷是做同样的事情的人多了， 为什么他都要做这件事情？原因是他不愿意冒风险，他知道你这个挣钱，我就跟你一样做，我哪怕做 得个八成，我还是挣钱的。结果市场就没办法承受了。所以卷是什么？卷就是因为重复，重复才卷。你看其他国家不是的，你看其他国家，我在这开了一个，我在这开了一个加油站，很挣钱。那别的国家就是我在旁边再开个洗车厂，洗车的，那旁边再开一个便利店啊，这样就去形成一个生态。中国不是，你盖了一个加油站，加油站挣钱，好，我在旁边也盖个加油站，你在旁边加还挣钱是吧？这又有一个加油站又来了，最后变成了一个加油站变成了十个加油站，大家都不挣钱，这就是中国人干的事情。中国不是说我把这个生态建立起来，不是啊，中国人就干这种事情啊。卷是什么？就是重复，没有创新，不敢冒险，不想所有人都不冒险，结果大家，广东话叫狼住谁啊，狼住谁就这意思啊。提问王老师，外卖小哥如果压榨，那工厂工人更是压榨，为什么大家情愿当外卖小哥不愿意去工厂？不是不愿意去工厂，工厂你得活得下来啊。现在的工厂是这样的，技术工人，比如说我一个技术工人，我要算一下账，算什么账？我家里老人孩子一个月要多少钱？2000块钱，我能够养活这个老家里的老人跟孩子，好，2000块钱。我在这个城里生活要多少钱？我跟老婆在厂里打工啊，我们两个要多少钱？我才能够养活这些啊？比如说加在一起总共是6000块，那我就要求6000块。那你给不到我的6000块的话，我就不会在这打工。原因很简单，因为我在这打工，我没办法养活这个老婆孩子，在农村的老婆孩子，我就不会要这工作。那我怎么办？那我去跑外卖，跑外卖我多跑，跑时间长一点，跑够6000块，我才歇。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做这种选择的原因。如果你给他6000块，他会在你这干的，可是你的岗位只有4000块。就这个道理，就经常有人跑来跟我讲啊，王老师，我现在招不到人。对呀，你给3000块肯定招不到人呐、因为你的生活成本都要3000块、你怎么招得到人啊？现在城市的生活成本非常的高，你别以为生活成，在中国农民工在城里打工啊，觉得2-3千块就打发了就搞定，那不行，根本搞不定。不是他要求高，是所有的成本都上升，农村的生活成本上升，城里的生活的成本上升，就算是农民工16个人一个房间，他的生活成本也在上升啊。情绪，中国的老板在接单之前都保证没问题，验收的时候都耍小聪明，说反正看起来差不多，接什么单？接啥单啊？提问，现在美国政策陷入混乱，会导致技术和资金外流，导致欧洲和日本有机会取得大发展吗？毕竟现在美国的工资已经远远高于欧洲和日本。我不知道你是啥意思。美国的政策陷入混乱是政策陷入混乱啊，技术跟资金外流，我没有看到技术和资金外流的迹象。我们说一件事情，而且你把它当作前提的话，你就要有依据。我没有看到美国的资金是，现在全世界的资金在往美国跑，为什么？因为美国的利息高啊，一年期的美国国债利率已经现在都已经到了5%了，赶紧想想看。这么好的利息，钱都跑到美国来，美国资金没有外流，这第一个。第二个，技术外流，技术是这样的，技术是知识产权啊，技术知识产权是资产啊，资产外流它是有条件的，就是我愿意把技术卖给你，你就买我的技术。它通常不会有人把技术卖给别人，为什么？你把技术卖给别人，你自己不用活了，理解吗？所以在这个问题上， 技术外流这个事情，它一定在一定在它是在一定条件下的。你比如说中国改革开放，中国改革开放进口了很多的生产线，生产线就是技术外流的一种表现，但是它的技术外这种技术外流是受到限制的，它是固化的技术，它变成了生产线。你说我把图纸卖给你，跟我教你一种技术，这是完全两回事啊，所以两回事。所以你说美国现在出现了政策混乱，技术资金就外流了吗？第一，这并没有发生，因为这只刚刚开始，川普1月20号才上台，我们现在才到31号，总共才11天时间。那这个混乱我觉得还没有发生你说的这件事情。那所以呢，这个前提呢是不成立的，所以后面的问题就自然就不成立了。观点，我们生活在一个过剩的时代，过剩产能，过剩商品，过剩房地产，过剩劳动力，过剩信息，过剩凡是可以交易的都过剩了，未来发展的方向不知道在哪里。 OK， 观点，美国增加末什么关税是倒逼汽车制造业撤回美国，短期物价高涨， FED 必降利率，然后失业率暴涨， FED 必降利率什么意思？之后制造业会源源不断的流回美国，美国会进入长期的经济繁荣。你缺乏基本的常识，缺乏基本的经济学常识，这是不会发生的事情，理解吗？不是这样发生的，事情不是这样发生的。一个产业是不是进入你这里，它有很多的条件，就是这个地方它有一个产业发展起来，它差不多像有一个木桶有十块板，其中有一块板是关税的问题，理解吗？但是关税它只是一块板，它是不够的，它需要很多块板，它拼起来最后底下还有一块板，市场这块板托住它才能做成一个桶。你说我光一个关税政策就能把这个产业建立起来，还是那句话，你疯了啊！这缺乏常识啊，缺乏基本常识。如果关税能够帮助你把产业建立起来，全世界都可以建立各种各样的产业，对吗？那不就关税都可以搞一把？怎么可能 ？Come on， 啊，这是不可能的事情，这是胡扯啊！情况，台湾电动车销售每年衰退6%，不仅没有成长，还下降。电动机车啊，电动机车的电动摩托车，全国市占率才达12%。电动车啊，电动汽车，市占率占12%，燃油车还占88%。台湾政府大力推动换购电动车，并提供上万元的补贴金，但台湾人仍然不喜欢买电动车。对的，是的，现在电动车在退潮。电动车退潮的原因是，第一个，电动车原来最大家感到新奇的这种劲头已经过去了啊，电动车刚刚出来，大家很好奇，而且刚刚开上电动车也很好奇，很兴奋。那这个兴奋劲儿过去了，然后电动车有电动车的优点，电动车有电动车的问题和缺陷，这两样东西大家开始慢慢的冷静下来，那不同的人就开始筛选什么，我适合要什么样的车，是燃油车还是电动车。你比如说我现在就不打算买电动车，为什么？因为电动车的选择太少，燃油车选择非常的多，那我有一些不同的想法，我就可以在电动车上，在燃油车上实现。我原来是打算买一辆电动车，我觉得很好玩，那这一脚油门下去，呜就出去了。但是你会发现，还是燃油车更能够体现这种驾驶的感觉，而且没有焦虑。电动车的那种用电焦虑，我不接受。 有些人能可以接受，有些人不能接受，我不能接受。你说我开出去到处惦记这个充电的问题，那不行啊，很多人不愿意接受这个情况。所以电动车实际上现在电动车在退潮啊，在退潮，美国肯定是这样。台湾是上不去，美国肯定是在退潮啊。观点，中国人从开始背九九乘法表就已经走到投机取巧的道路上去。话可以有点极端，但中国文化确实不鼓励创新，不鼓励另类，不鼓励质疑，不许忤逆。而这些恰恰是创新所必须的铺垫。因此中国永远跟之前一样，永远不可能超越。还有一个创新是需要条件。什么条件？举个简单的例子，成本。创新是在成本的压迫下产生的。我们举个例子。你比如说电动车叫什么蒸汽机。蒸汽机发明的最终结果是什么？蒸汽机发明的最终结果是降低劳动力的强度，降低劳动力的使用，最后帮助你发展，提供动力，它其实最终是提供动力，用动力来带动产业发展。所以你看，原来这个纽约周边全是哈德逊河两岸全是纺织厂。因为蒸汽机需要水，所以它全部都在就两岸都是纺织厂，用蒸汽机产生的动力来纺织，就变成大生产。大生产是这么来的。那你劳动力特别便宜，你就没有必要啊，我就直接就还是安排人去搞呗。所以人的价值很重要。当你人有价值的时候，人的成本就会上升，人的成本上升就会推动工业化，工业化就这么来的啊。情绪听王老师的节目多半年时间，很后悔没有更早一点接触王老师，如果在疫情的时候，可能就咬咬牙离开这个倒退回去的万恶国家。现在也在积极学习日语，希望今年能够顺利上岸。谢谢王老师给予我们正面的新闻分析，祝王老师节目越办越好，谢谢你啊，谢谢你。我今天有点失控啊，情绪有点。我想讲两点。第一点，川普的关税理论是错的啊，他说这个关税是对方政府付的。没有人付关税，是你在付关税，是买的人付关税，这是常识啊。说啊，因为我们关税，所以我们有关税，所以他们最后降价，我们把价格降下来，就算他降价，关税还是你付，记住这一条，不要狡辩，狡辩没有意义。我们不是在争论的，我们是来讲结果的，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刚才那个网友讲的什么，说这个用这个关税逼迫他们啊，这个又逼迫他们这个，记住，逼迫是不可能发生的。大家记住一条，经济是什么？经济就像水银，水银是没有方向的，哪里低就往哪里跑。你有个政策，你想推动它往这边走，但是这是你的想法，但是他会发现，你会发现最终他未必想这么走。为什么？因为就其他更低的地方他就跑掉了。共产党也是这么干的。你看计划经济是怎么样，如果你觉得川普这套可行的话，当年中共就不需要改革开放，就直接计划经济就好了，理解吗？那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啊。好吧，观点，王老师你好，地保就是给权贵准备的后路。哎呀，那不是叫地保了，那叫军事指挥中心了，怎么叫地保？为什么你们会把新闻看成这个样子呢？那不是地保， 那是当然，那底下有它的地下的部分，但是它总的来说，它是一个指挥中军事指挥中心，理解吗？不叫地堡，地堡是躲在下面逃避打仗的、避难的。我们不要去这样看问题。如果我们这样看问题，意味着什么？你永远不知道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我们一定要去看这件事情到底是什么，理解吗？啊，观点很明显的一件事情。当欧为什么不发给我？发上来啊，王环，把这些贴给我，我怎么更新不了？王华贴给我，我看不清楚。很明显的一件事情，当 OpenAI 抛出 ChatGPT 产品之后，其他公司才随即发现一些衍生物，哪怕是美国公司也是这样。目前绝大部分 AI 产品，我看一下，也是这样。目前绝大部分 AI 产品还是 OpenAI 的追随者，盲目吹捧 DeepSeek 超过了 ChatGPT。就像吹捧华为超过安卓，小鹏超过推斯拉。吹捧我们不需要去讨论吹捧。这非常可笑。为什么？大家知道有一点，你现在所有的语言类的模型，我们叫语言 ,ChatGPT 也是语言类的模型。基本上都是模仿 ChatGPT， 因为 ChatGPT 开放了这个领域。其实人工智能还可以做其他的。这个世界上有无数的可能性都可以去做，只是没人去试啊，没有发现新的比这个更好的，所以大家跟着他走而已，理解吗？所以实际上这个网友说的非常的对。其实我们现在看到的产品都是在 ChatGPT 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当然不跟 ChatGPT 已经没关系，但是它是在模仿它。但是人工智能有更多的领域可以尝试，有没有人试呢？可能有人在试，但是我们还没有看到，就是这个意思。这个说的是对的，这个情绪底层人的眼界有的时候没办法苟同。我之前生意不错，一个朋友来我这里上班，拿基本工资拿到5000，过年过节也有10000。平时我大手大脚，有些好东西都给了朋友。后来他自己选择离职，我也没有挽留，觉得很累，带不起来的感觉。2024年，我的生意到低谷，他又来找我，希望有一份收入。我说我也很难，正好有一个新项目叫他一起做，他拒绝了。他只是想来白嫖那一份几千块钱的工资，而不想通过努力来获得。好吧，这都是有可能的。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承担风险的。就是当有风险的时候，有些人跟你想象的就会不一样。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